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到8节。诗篇119篇1到8节，我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阿们。诗篇110篇的开头虽然没有标题，念到一个连或者是行的行的时候，容易把握诗的主题。诗篇119篇是以神的话语为主题的诗，在整个176行诗当中，只有4行没有出现意味着神话语的词。在诗篇119篇里，有对神话语的渴慕。诗篇作者渴慕神的话语，而赞美神的理由，是因为他确信神的话语就是力量。当依靠神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得蒙救赎，并且可以战胜世界。我们教会今年的2020年的标语是根据诗篇18篇1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若想让神成为我的力量，就需要渴慕神有力量的话语，并且要依靠神的话语。神通过诗篇119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多么伟大，又多么有力量。诗篇119篇在整卷圣经当中是最长的一章。正如诗篇的序诗，诗篇第一篇被称为智慧诗，在变化无常和残酷的世上提供给我们力量，靠着神的话语可以走神所愿意我们走的路。诗篇119篇总共有22联，由176行组成。之所以由22联构成的理由，是因为是以希伯来语的字母22个字母作为每个联的开头字母。如此构成每个字母诗用于各个联或各行开头字母的形式，叫做离合诗体，又可以说为是长头诗。诗篇119篇各个联都有8行。通常我们把诗篇的行称为节。22联各有8行，也就形成了176行。除了各联的开头字母以外，在每个联都有八行字的字头，每个字母都是与之相应的字母开头。因为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无论是中文还是韩文圣经，都是由希伯来语翻译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感受到希伯来语诗篇119篇的长头诗开头的韵法。今天的经文是形成八行的第一联，在第一联里所有的八行的每一个字母都是以包含希伯来语第一个字母 Alep 为首的词。 Alep 基本上发音是啊。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第一个词虽然是以行为开始，但希伯来语的圣经是符合于有福的阿叙勒，是以阿叙勒开头。 这个词既是今天本文的第一个连与第一个行的开头词，又是诗篇119篇的开头词，这就是福。诗篇第一篇的开头也是与这个一样的，神是给我们祝福的神。我们遵行和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祝福。诗篇119篇1-3节告诉我们有福之人的特征。第一节，行为的希伯来语的原型是 derek， 在三节是以道，第五节是翻译成路。希伯来语 derek 意味着行动样式。一节完全的词是在道德上无缺健全纯洁的意思，因此行为完全意味着行动样式是无缺，道德上也没有缺乏，是健全的，又是纯洁的意思。第一节的律法是翻译的希伯来语摩西五经，也就是十诫命当中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多用这个词 Torah 这个词。有福的人是行为完全而随着耶和华神的律法而行动的人。然而不只是行为完全时能随着耶和华神的律法而行动，那么有罪性的人的行为怎么能完全呢？首先按照神的律法行动的时候，人的行为就可以完全。随着耶和华律法行动的时候，生活的行动样式在道德上是无缺健全，是纯洁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二节也是以阿希勒开始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是谁，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法度是话语的另一种表达，遵守希伯来语是希伯来语拿扎勒翻译而来的，有保护和保存的意思。神的法度是有保存价值的，如同在法庭保护重要的证人或者保存重要的证据，我们要保存神法度的话语。遵守神的法度象征的意思是实践神的话语。第二节寻求这一词当中有经常拜访和寻找的意思，寻求神就是经常拜访神，询问神的意思，也就是找寻神的意思，这就是祷告。寻求神就是与神保持持续的关系，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缺乏和软弱。寻求神并且向神祷告的人就是寻求神的人。这里需要用尽全身去做，如果没有尽心去做，没有任何想法去做，也就是说即兴的寻求神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把神作为敬拜的对象，而是好像当作自动贩卖机或者遥控器。有临界质量这么一个词，临界质量就是核分裂物质在核连锁反应的过程当中可以自行爆发的最小的质量。这里不仅仅是质量问题，同时还包括着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物质的纯度以及断面的密度以及周边的温度都要完全符合才可以 引起爆炸。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全心的向神祷告，也就是为了与神交流， 要达到临界质量，用心意的纯度和状态、热情以及谦虚反映出来的真心，就要到达到临界点。遵守神的话语，真心寻求神的人，正如守护好辩证的辩证人在裁判的时候将证据带到审判官面前请求一样，将神的话语保存好并且遵守，达到了临界质量的时候，真心寻求神祷告，向神祷告的人，在这样的时候就有神的作为和神的与神的交流。这样的人默想神的话语还有祷告的生活，那他就是一个行为完全的生活，也就是有福的人。接着一二节三节又说有福之人的特征，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这种人是谁呢？是指第一节和第二节所提到的有福的人。非义的事意味着不正、邪恶、错误以及暴力行为。在世上有很多人在做一些不义的行为，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建造一个没有不义的世界呢？但是从人的属性来看，似乎没有不义的世界，这样不义的世界不会自然而然来到。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比过去相比不正和腐败减少了，但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洁净。就拿我们国家来说，虽然会有防止腐败法、公职者伦理法、特别检查制度等法律和规定，以及国家清廉委员会和透明社会协约等组织和协约，但是这一切正说明了过去韩国的社会充满了腐败和不正的意思。为了韩国社会能够完全洁净，需要政府、自治体、企业以及市民团体行在前面。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也应该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不行不义，遵行主的道，难道不需要吗？有福的人不会行出不义。第三节当中提到了行动、遵行的意思，遵行的希伯来语的是行走的意思，也就是说遵行神的道是指走在主所指示给我们的路上。道是行动样式，行走于主的道路上的人，即是那些人用主的话语设定自己的生活样式，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当中说有福的人不占罪人的道路，因为有福的人行在主的道路上，所以不会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不会走在不正邪恶的路上，也不会行在暴力行为当中。在第一节当中遵守和第三节当中的遵行是同一个单词，所以第一节当中说要遵守他的法度的人，也就是三节要遵行他的道的人。有福的人因为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的行动样式是健全的，他们不会走在不义的道路上，他们谨守主的话语并且保存神的话语，常常寻求神并且求问神，是祷告的人。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有福之人的行动特征，那么第四节到第八节讲的是诗人的告白、祷告和决志。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法度的希伯来语的是教训和法令的意思，也就是话语的另一种表达。诗人在此告白，他 之所以遵守神的话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神的命令。诗人听从了神的命令，他聆听了神的命令。如果没有很好的听，也就不能够很好的遵守。诗人遵守了主的命令，他遵从了主的教训和法令。在遵守的前面有一个副词是殷勤，这里的意思是热烈和勤奋的意思。所以说神命令诗人要勤奋并且热烈地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的希伯来语是由 shemar 翻译来的。第五节和第八节当中遵守是同一个词，这里是指围栅栏以及保护的意思。虽然和第二节当中的遵守用的不是同一个单词，但是意思上的差异并不大。这里意味着把神的话语看作一个围栏一样，保护神的话语，以至于不会被抢去。话语会被谁抢？被谁抢去呢？我们应当防止撒旦将我们的话语抢走。撒旦是指现在世俗的价值观的思想和学问，以及流行和习惯，要把神的话语夺去。我们应该从撒旦的这样的抢夺当中守住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很好的保护好神的话语，就不能够实践出神的话语来。第四节也是感谢的告白。现在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是主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守神的话语实践，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的意志很强能够守住话语。我们凭着我们的力量不能够抵抗世俗的诱惑和世上的价值观，只有靠着神话语的恩典才能够得胜。神命令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神如此命令的理由是因为希望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话语，过有福的生活。请顺从神的命令吧，那么如此就能够更加保守神的话语。我们越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越会作为有力量的话语保守我们。诗人因为知道这个事实，所以诗人祷告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行事和第一节当中的行为，还有第三节的道是同一个词。律例在希伯来语的当中是话语的另外一种表达。诗人祷告，希望神保守自己所行之路，并且能够坚定下去。他愿意按照神所愿的祷告下去。坚定在圣经原文当中是由阿哈莱亚这个希伯来语翻译而成的，是由感叹词翻译而来的。如果加上这个感叹词再翻译这句话的话，就是啊，主啊，让我行事坚定，让我可以遵守你的律例。考虑到押韵的问题，所以加了句首的感叹词，这是多么恳切的祷告啊！希望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是这样如此恳切的祷告。哦，我的父，我的天父，请你坚定我生活的行动样式，让我遵守神的律例。我们应该正确的设定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样式。我们在设定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样式的时候，不应该把行动样式对准入学、升级、入职、事业、结婚、发达、钱、名誉，而是应该以神的话语为焦点。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才会有所改变。 我们尝试接受神的话语来设计并且保守神的话语的生活样式的时候，那么难道神不引导我们这样的人生吗？诗人为了保守住神的话语，他告白并且决志了两件实践的事项。六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诫命希伯来语是诫命，就是希伯来语，也就是神的话语。看重神所有话语的时候，确信就不至于羞愧。看重是指留心看和深思的意思。留心看神的话语，不是单纯像看事物那样的关注，而是对于神的话语慎重的思考、深思的意思。换言之，就是默想。神的话语集中注意力的深思默想的人，就不至于羞愧。大家怎么想呢？看重神的话语的人，果然不会感到羞愧吗？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和亚撒龙四处逃亡，曾经感到羞愧。使徒们和主的门徒也感到过羞愧。我们也是，我们看重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也会有感到羞愧的时候。然而这个羞愧，严谨的讲，是不至于羞愧的。主被羞辱和嘲弄，主为了成就天父的旨意，他所受到的羞辱和嘲弄，会感到羞愧吗？世上的人们有可能评价耶稣感到了羞愧，从神的观点上而言，那不是羞愧，而是成就了救赎，完成了救赎是荣耀。我们也要看重神的话语。如果通过人们遇到了一些难处，这些不至于让我们感到羞愧。行不义，若被羞辱和嘲弄，那会感到羞愧。行善，看重主的话语，遭受各种困难，就不至于羞愧。反而要喜乐和感谢。神不把这些事情看为羞愧的事情，评价为有忠心的事情。诗人决心要看重主所有的诫命，为此不至于羞愧。这是以信心为根据的盼望的祷告，正如诗篇的作者告白的那样，我们也是看重神的一切命令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七节接着六节，继续信心的告白是一个决志。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判断是由学习主公义的判断，是指学习神正义的判断的意思。主公义的判断是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学习神公义的判断。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要按照所学的行动，或者学习多少就受益多少。诗人学习神公义的判断，对于不义的事上以公义来判断，要走主的路。我们也要学习神公义的判断，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摆脱困境。人生的路上常常会遇到岔路，在岔路上选择哪一条路，试想一下，那条路的入口有门，无论是打开哪扇门，都需要自己打开那扇门。通过岔路的门时， 难道不是应该不打开不义之路的门，要打开公义之路的主的路吗？然而这个门其他人不会给你打开，人生当中他人给打开的门只有棺材盖。学习神公义的判断，每当人们面对岔路的时候，都可以打开主之路的门。感谢是指伸开双手的意思，象征性的意思是伸开双手敬拜。熟悉神、学习神公义的判断的时候，不由得满有敬意，没有虚假，以正直的心向神伸开手表示敬拜。敬拜是出自对学习表示感谢，是感谢的敬拜。不义的路和主的路，在两者选一的情况下下判断，决心走主的路的时候，怎么能不感谢呢？诗人在六七节当中看重神的话语，并且要学习神公义的判断，就不至于羞愧，是为了表示感谢和祷告。但最终的目标是为了遵守神的话语。从第一联到最后一节第八节当中可以确认这一点。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律法是由希伯来语，律法就是神的话语。遵守在这第八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四次。祷告的开始和祷告的结束，让我们更好地遵守神的话语。看诗人祷告内容的时候，可以推出当时遵守神的话语并不容易。那如今怎么样呢？遵守神的话语容易做到吗？遵守神的话语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也要为此祷告。诗人求神让他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并且求神不要丢弃他。诗人为什么这样祷告呢？遵守神的话语有什么忧虑求神不要丢弃呢？因为遵守神的话语是走孤独又艰难的路。决心不依靠人的力量和世上的力量的一个决心。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非难和嘲笑，也有可能被人轻视，被不理睬，成了孤身一人，只能祷告说唯有神是我的帮助，我的力量。如果被神丢弃，那么就是绝望了。丢弃是指完全丢弃的意思。神对于遵守神话语的人，难道会永远的完全的丢弃吗？诗人在祷告当中包含着只依靠神的话语的决心，包含着他的决志，只相信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其中包含着这样的告白。我们为了守住什么而努力呢？军人为了守住驻扎地，也守护着国家。职权者守住权力，搞事业的作为经营者要守住公司。有财产的人为了守住财产，即使不富有，人们也想守住自己所拥有的，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守护，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也有的人为了守住眼睛所不见的而努力，为了守住名誉、自尊心、自己的哲学和信念， 甚至有人为了守住利己之心。然而为了遵守神的话语，又付出了多少努力呢？我们若不遵守神的话语，撒旦就可以轻易夺去神的话语丢掉。我们若不遵守神的话语，就不能遵守神的国和教会。若不能遵守神的话语，正如世人的告白，就会走不义的路，就会蒙羞愧。我们若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成为我的力量，就成为我的耶和华神，就成了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就成了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给予我们圣经，使我们接近神的话语，可以不走不义的路，只走主的路，让我们的生活行动样式与主所愿的形成一致。为了遵守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看重神的话语，更加学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走主的路的时候，不怕因着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相信遵守神的话语，走主的路的人，天父不会丢弃，会永远同在。神的话语，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行不义，战胜世界。春节休假期间，愿教友们的家庭充满喜乐，在主里面充满喜乐，因着遵守神的话语，享受蒙福的家庭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